敬你来敬拜你，这些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主，每一天起来就是要来到你面前感恩，在你面前数算你的恩典，更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心打开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。谢谢主，你就是灵，我们可以用透过你给我们的灵跟你能够相交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你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敬拜的灵、磨练的灵。感谢主，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继续透过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，并且遵守你的心意，讨你喜悦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十二章了哈，我们一起看到十二章的地方，整章来讲，再讲到王哈啊，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到王，如果啊他心中充满了害怕，他做出来都是一些错误的判断、错误的结果。如果王心中充满了掌控，那你看到整个民呢，就他重生了啊，都会分裂出来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千万当一个领袖的要注意到，我们当领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简单来讲是容神一人，容神一人，千不要容己然后利己，容己利己，这种王做不久了，一下子就人家跑光了，或者人就分裂了。所以是容神一人，做王的目的就是要容神一人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啊，这个耶罗波安还有罗波安他们的特色，无论是北国南国，他们都是不好的王，一开始都是不好的王了。所以选王很重要，立王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来到十七节是第一段，一到十七，一到十七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神话。预备，请。罗伯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，要立他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他听见这事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，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“
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、负的重轭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”罗伯安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暂且去，第三日再来见我，民就去了。”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：“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这民。”老年人对他说：“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”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，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：“这民对我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你们给我出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他们。”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：“这民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。”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：“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蝎子之鞭责打你们。”
耶罗伯安
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：“
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。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，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，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：“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
更重的轭。
我父亲
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”
王不肯依从百姓，
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为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尼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。
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：“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文呢？
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。以色列人啊，各自回家去吧，亚伯家啊，自己顾自己吧。”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去自己家里去了，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，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你看到出现十二章第一个就是罗伯安出来了， 他说他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立他做王。我们知道示剑是马拉西的一个城市，就在以巴路山跟这个穆利山中间，就是他们要进到了以色列地，有两个山，一个是叫做祝福的山，一个叫咒诅的山，他们要在这边立誓，就是那个山头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罗伯安到那个地方去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呢都到世界要立他做王。好，接下来呢又出现耶罗伯安，就是尼巴的儿子，他躲避所罗门王，曾经被所罗门王看中，后来呢你看到后来逃避，因为有预言给他，他要得到这个十个支派，所以后来所罗门知道这个事呢，就要追杀他，他就逃到埃及去避难了。那现在所罗门死了，昨天我们读了，死了之后他听到消息，人家做通风报信要他回来，回来之后要一起把他的意见来跟这个新的王罗伯安来做商量，来觐见他。但是他来到当中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跟百姓一起是连结在一起的，所以耶罗伯安蛮有魅力，他有招聚会众的魅力曾经也被所罗门看为好，因为他是蛮有才能，而且少年就得志了，然后这个人又很殷勤，所以所罗门王很看好他，就把管约瑟的工程交给他。可是后来你看嘛，整个都变质，为什么呢？好，你看到这个人呢很有魅力，但是他的心里面有一些软弱在当中，以至于他得着王位之后，整个国度也是走向偏差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来，第四节说他讲到什么呢？你看他跟会众一起，然后呢来朝见罗伯安。好，你父亲是我们负重恶，把他画起来，负重恶。所罗门，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就知道，他人生当中有很多被神重用的，有很好的特长，有很好的专长，也很好对神的这样立约，做得非常好。但是有些是那人性上的软弱。第一个拜因，我们昨天复习一下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他贪恋女色，娶了700个太太，还300个兵卫，总共1000个然后呢，这个都是外邦女子，然后邪灵就入侵，然后开始建很多的丘坛，极大的冒犯了上帝，这个是他最大的拜因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他的力气若输有12分的话，他用10分来爱自己，来立自己，2分才为神而已。10分爱自己，2分呢是为神呢？举例我们看见他建殿的时候用7年的时间，建自己的灵宫呢13年的时间，所以一倍的时间哦，加倍的时间都是为他自己，为皇后的宫，为他灵宫来建这个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爱神的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行为到底多少力气、时间，还有这个精力投资在神的事工当中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要看万物成为粪土我要得着什么？基督。这个就是割舍，不能说我要这个也要那个，那这样的信仰只是求福的信仰。好，第三个拜因什么呢？你看到吗？他在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读的，在所罗门的时代，他有一个利己的想法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他对他的百姓其他的支派，总共10支派北方的，他都来苛重税，然后呢征兵役，然后呢还要做什么苦役，这三个工作呢在所罗门时候就有了，把人家征重税，大家说可能赚100斤的面呢，然后呢可能要50个都要捐回去，所以他是苛重税的一个君王所以里面造成10支派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，也很多的有怒不敢言因为所罗门很有智慧嘛。但所罗门朝代已经过去了，新的王朝来到了，大部分人们会期待什么？新的王朝来到都盼望什么？能够减税咯，再来呢可以不要征兵役可不可以大赦现在的国家，我们总统就职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是不是有大赦给证明这个百姓有什么新的福利如果他做得好，人的心就归向他了；如果他做不好，人心就分裂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罗伯安就没有这样子做，他呢来到这边他说他就来跟他们这些百姓，包括耶罗伯安，他们跟百姓来觐见他的时候，他说你给我三天，然后我就回复你了。3天之后我要回复你。他3天干什么？他3天去找人家的意见，他没有找神他也没有去上到圣殿去祷告我寻求神，我禁食3天，没有， 他是干嘛？去找人的意见。好，所以罗波安呢，他看重人胜过于看重神，看到这个吗？他看重人胜过于看重神的意见。这个当领袖的要非常非常注意，特别嘛，当属灵的领袖，一切都要对齐神，要先神后人在大地，这次序都是完全正确的。如果我们老是想找人的意见，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。你看到接下来他就来找老人家，这边说第六节，罗波安之父所罗门王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在他爸爸的年代朝代的时候，就有一些老臣呢，就是跟爸爸非常好的关系，他是朝中的元老，他们是长辈，也许就是长老一样啊，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年人，曾经服侍过，也跟随他的老爸，知道他老爸的智慧，他老爸治国的理念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新的这下一代，就是罗波安，就来找了。找了第一个就是问这些老臣，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，看看有什么意见好不好，给我讲给我讲。好，看起来蛮谦卑的，老人就直接讲了，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告诉你，第七节说，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请问这样的话有没有智慧啊？很有智慧。我们常常讲说要听老人言然后就不会吃亏在眼前嘛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凭血气嘛，少年的就很没有经验，然后很容易什么凭血气看眼前啊，不晓得要怎么样长远来治理这个国家。这很大的不一样，老年人对他讲就是两件事，现在如果你服侍这民像什么仆人一样，等于说你当领袖的要当仆人，当领袖的要先当仆人。如果你当仆人服侍人，你当仆人来帮助百姓，百姓的心就会倾向你。这个就是圣经的法则，先仆人后什么领袖，先当仆人后当领袖。你先服侍，人家就会觉得哇，你这个王太好了，我们也乐意跟随。耶稣来到世上也不是讲这个吗？我来到世上不是要被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是不是？而且他弯起腰来，卷起他的袖子，然后为这些门徒洗脚啊，看到吗？耶稣在表达，我就是来当仆人的，我不是要当王的。后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坐在父神右边，永远成为万王之王。所以先仆人后什么领袖，看到吗？先仆人后君王，这个就是神的原则。如果要得着人心，千万不要老是哇，像空降部队马上来，我就这样当主管了，马上就听我的。 No， 你要从基层开始，要先摸着大家的心，人家就会跟随你了。哇，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带兵啊要带心，有没有听到这个？带兵要带心，就是你要先跟他们融在一起，知道民间疾苦，知道我们真的很辛苦，磕重税啊，要缴重税啊，还要做这个苦劳啊，很辛苦，要了解这个。所以老臣都经过这一切，他知道他爸爸很有智慧，但是他爸爸的错误的这个策略造成国家会分裂的。好，那时候就开始仇敌出来。你看他们老人脸的谏言是对的，而且第二句话更重要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用好话回答他们。第七节用什么话？好话。好话英文他不是讲 good 这个字，他用什么呢？ favor 这个字， favorable answer。 他说什么呢？有恩惠的话，有恩典的话，有恩宠的话来回答百姓啊。你当一个王，你讲话非常重要啊！你的话语要记得要带着 favor， 要带着恩典恩惠给百姓。这个是老年人给他的建议。他说罗波安，你要记得，第一个要当仆人来服侍百姓，第二个要讲恩惠的话对百姓来说。如果你这两个点做得到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好的结果来了，百姓永远跟随你，挺你到底。请问这样难不难啊？做一个领袖难不难呢？不难啊。你就要记得你是当仆人就可以。第二个呢，对人要讲什么恩惠的话，就这两个而已。所以谏言不是一百条，只是两个而已，说起来就是一句话而已嘛。 OK， 好，只要这么做，你看到吗？一定会国泰民安，你会永远做一个非常好的王。好，第八节说王却什么 不用把它圈起来，王却不用，就是王拒绝老年人给他的谏言，他觉得说啊，这老年人老套了啦，老臣都是老套了，讲来讲去讲这个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新官上任三把火啊，我要应该再听别人的意见。所以他就找谁呢？找他一群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。这些少年人呢，其实也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已经都当一官半职了。有人说大概罗伯安他就职的时候大概41岁了，也差不多中壮年的时间，因为他跟他爸爸一样也是多妻嘛，所以登基的大概40多岁左右。但是他就找这个跟他一起成长的这些少年官在一起听听他们意见，感觉上不错哈，也征求老年的意见。现在呢，新官的意见、少年意见也去听啊。好，他就开始问他们了哈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十节的地方，他同他长大少年人就回答说：“这名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。”王要这么说，王你要照着这样说，说什么呢？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。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狂傲啊！小拇指头比你爸爸的腰，腰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嘛。OK， 代表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爸爸还厉害啊，比我爸爸的力量还大，等于说他是比父亲更强啊，更加的严厉。你看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看到。有时候看到共产党就这样，一个比一个更加的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哇，很猛的。他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爸爸还厉害几千倍，所以他的心里面，他的态度呢，这些一群少年人是高傲粗鲁的，非常高傲，非常粗鲁啊！这些少年人的想法就如此啊。好，你不听我，全部的格杀无论，就这种的。没有什么人权的哦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这种话，非常的高傲。接下来他又讲，直接他叫到第二句哦：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什么更重？把它画起来，更重的轭。我所罗门王，我的爸爸已经给你们课税，我要课更多的税啊！要征兵，要服劳役，服更重的劳役啊！你们还敢跟我讲哦？这个就是他要给他回答的。好，接下来他，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蝎子鞭，我们大概想一看，耶稣在受鞭伤的时候，就有这些鞭呢。这鞭皮鞭末梢绑了各样的铁钉呢，这个叫蝎子鞭。铁钉或是碎骨头就绑在鞭子的末梢，一打下去，那个鞭子的末梢的钉子就砍在了他的身体当中。一拉呢，血肉模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我爸爸只是打你一下，我是用鞭子鞭你哦，如果你不听话了，整个血肉模糊啊。哇，你听到这些话，请问你是百姓，你听得怎么样？你心里面有没有美好的未来的画像？还是完蛋了？哇，选到这种话，一定国家一定已经破裂的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话。后来呢，你看到吗？到了第十三节，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他不选择老年人给他谏言，说要说好话。他说什么话呢？严厉的话。好，严厉的话就是疾言厉色的意思，非常的尖锐，不用老人出的主意。好，我们看到结果如何，他讲这些话出来，百姓如何这个回答呢？好，接下来看到十四节，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，对民说：“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”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把它画起来，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。人虽然做错了事，但是其实神没有做错。神借着人做错的事，还是个应验神的心意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不是这件事情是对的。好，他用严厉的话来逼迫他们的百姓啊，这件事情绝对是错。但是这个坏的事，神也变成什么应验在他应许当中？因为曾经先知亚西亚曾经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这些预言的话。今天呢就应许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百姓他的反应，我们看十六节，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 就对王说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额呢？份额就是有什么分别呢？再来，与耶和华儿子并没有关系这个关系代表没有关系了。我们跟大卫跟你的阿公有什么关系呢？再来呢，以色列人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十二个支派呢，十个支派就各自回家去了。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。好，你看到这边有几个真理告诉我们。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一个句话，要说的何以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说要说的何以。说的何以就是人家能够听得懂，再来听得进，听得懂，听得进去。好像吃东西一样，你吃不出来，人家看得蛮不错的，当然要吃得好嘛，那吞得下去嘛，一样的，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像金苹果放在银碗里，对不对？哇，话像金苹果，银碗里那是人家可以接受的嘛，它承接得住。哇，金银呢合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好。一样的告诉我们说，一句话可以兴邦，也可以什么，也可以亡国。一句话可以兴邦，也可以亡国。所以要学习操练讲合宜的话。这边说老年人讲说，少年人，你这个罗伯安，你讲的话呢，一定记得要好话回答人们，用好话就是恩典的话，恩惠的话。这王的态度就是给人家恩典啊，给人家很多很多的怜悯，这样子就感觉到温暖，人们会一辈子来想当你的仆人。这个就是他的谏言，但是他没有，他选择更严厉的话，所以让我们看见结果呢是如何。第二个讲出来就是破坏关系。本来他们选择还要跟他什么，跟他好像有个交换嘛，对不对？讲条件，如果他讲的是 OK 的话，也许这个国就是什么，没有分裂了，会分成北国跟南国，会合而为一的，会继续统一的。但是因为讲严厉的话，关系就破裂，分裂就开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呢？他动机是什么？好，第一个，这个人是蛮掌控的，这个人是很想掌控。他用什么掌控？用高压政策让人什么服啊，很像共产党都是用压下去的，高压政策把他压下去，所有人都是听我的，不然就是枪毙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就是这个王的特质，他想掌控。我们当领袖的千万不要掌控人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主，不是吗？是爱，不是什么掌控，不是要控制，不是要高压，不是要 打压人家，而是人家从心里面很想跟随。怎么样让人家跟随呢？从爱开始，从爱一个人开始。那怎么知道一个爱人呢？他讲说两个角色，两个特色，一个就是当仆人，很想服侍他，爱就会带来真正的给予跟服侍。第二个呢，会讲出恩典的话，话语当中呢会觉得很温暖，讲温暖的话。这个就是当一个领袖神提醒我们的。所以这个领袖不是今天的王而已呢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侍，在外面的工作上当主管都是如此。我们有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在当中，怎么样帮助人，人们才会跟随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看到这边里面的他的根部其实就掌控，他根部呢想压制人家，这个就是他败因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你看糟糕的事就发生了。十八到二十四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罗伯安差遣掌管弗古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。
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，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，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除了犹大支派以外，没有顺从大卫家的。耶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，招聚犹大全家便雅悯支派的人共十八万，都是挑选的战士，要与以色列家征战，好将国夺回，再归所罗门儿子罗波安。
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，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，并其余的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
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是出于我。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。
好，这边看到第二段，来，那个故事不断的延续下去。罗伯安王就差遣掌管弗谷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各地方去了。刚刚我们读到说，他讲错了话之后，他也没有这种敏锐度啊。大家也跟讲说，你跟我有什么相干呢？有没有？我们自己顾自己吧，我们就自己活吧。啊，你犹大家就啊，这个你们犹大支派就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啊。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我们跟你没有相干的，你过你自己王的生活啊，我们过我们北国的自己的生活了。他已经讲这种话了，他不懂去挽回耶，还差派什么亚多兰这个官有没有去做什么事情呢？去那边掌管，然后叫又开始什么要征重税了，又要叫人家征兵了，要人家服苦了。这个官也真的是没有头脑，真的就去了，去了什么死路一条，被人家石头怎么样充满了。打死都现场都打死，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个是很没有智慧啊，真的很没有智慧。所以民心为什么打死？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愤怒，里面充满反感，里面充满反弹呢、啊。你看到罗伯安真的没有智慧在当中啊！你看到完蛋了，接下来你看到自己也逃啊，逃命逃回什么耶路撒冷？哦，这个地方就开始讲到背叛的开始了。其实十个支派早就心中就背叛了。因为之前跟你讲的话你根本不听嘛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从第十九节开始，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什么？今日。直到今日。我们知道十个支派就分为北国了，南国只有两个支派，就犹大跟便雅悯。好，十个支派呢在主前772年被亚述所灭。好，那里面全部都是坏的王，北国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其实充满了什么愤怒，里面充满的不平，里面充满的反弹。第二个就是啊，他走出来的路是背叛的路。好，那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要注意几件事。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不好，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献祭，你要献祭之前要先跟他和好，再回来什么献祭，神就接纳我们的献祭，不是吗？ OK。那一个国也是这样分裂的，造成纷争，那要注意几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也是要注意这个事，教会当中纷纷扰扰会有，但是再怎么样都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，千万不要闹分裂。分裂出来的教会你注意听，都长不好。分裂出来的会长不好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它里面其实受了很多的伤，有很多的愤怒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健康起来，要恢复起来，要回到那个地方跟那什么有机会复合。复合之后这个教会就开始会发旺起来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原则，神的原则是平安 peace 和平。所以我们在哪边跌倒就要回到那边重新什么站立起来，这是神的法则。你注意看为什么有些地方都长得非常好，因为那个人是什么健康的。如果不健康你再怎么弄啊，即使还恩赐有什么就是走不出来啊，因为它里面充满了什么分裂的灵在当中，他把人带出来啊，他这个地方受伤他一样出来，就造成这个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发生这种事，在人群当中也有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国跟国之间或者国家之间闹的分裂，这国家一定是空转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看到国家空转就蓝绿啊，还有很多人都是大家各党啊，你看不会合而为一。那有些人从这个党派跑出来又另外一个党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党来党得住啊？挡不住的还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就一直空转啊，不会发旺的。所以神的原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，彼此饶恕，彼此赦免，彼此恢复，那很容易就长出来了。这神的爱的原则。好，你要继续看下去，这国家就背叛了，哇，就分裂了， 成为两国，一个国本来就小小的了，还分两国，比台湾大不了多少，又分两，你可以想看看吗？这国家已经很小了，已经小到实在都不会在上面本钱了，还把它翻一分下去，你看到吗？啊，然后其他的这些仇敌就等着什么，等着来攻击了，所以根本没有力气了。哇，里面闹分裂啊！好，接下来看二十节，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，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，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谁立谁呀？好，这些分裂的人立自己的这些。好，大家来讲一遍，来，耶罗伯安他是被追杀的，然后逃到什么？埃及，什么就这个逃难嘛，避难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被追杀的。后来你看到他回来了，那得到民心。OK， 那这些众人呢，又是被什么？被分裂出来的。所以一个呢是逃难，心中充满什么害怕，因为曾经被追杀过嘛。这百姓呢，充满了背叛，充满了愤怒，充满了反弹，组成一个国家。请问这个国会怎么样？里面的心都是充满什么？充满负面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组成会怎么样？这国家会旺吗？肯定不会嘛，大家都是受伤嘛，是吗？这国家怎么会健康呢？一样的夫妻也一样哦。你不要以为国家很大，两个人都有这问题啊。如果一个人充满了愤怒，一个人充满受伤，而两个人结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一样，你就是有例子啊，一定是家权不灵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不会发旺的，不会昌盛的，就理解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回到最根源，十字架，求神饶恕我们，回到平安，回到这个好的关系里面修复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读列王记，你慢慢读，其实都在讲人性，讲到我们里面的光景，可以光照我们，可以理解的哈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就立自己当新王了。你看到吗？里面充满了不平不爽，你看就立新王了。我们自己来，也不用神所立了，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自己推选嘛，像不像今天的民主啊？啊，票多就可以当王了。你看票多，十字派嘛，你两支派算什么？十字派，你不行，我自己来嘛。啊，不叫倒戈嘛？啊，怎么呢？很，其实，在列王记早就看到人性的了。那不是今天才是这个，很多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二十一节，罗伯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召聚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共180,000，都是精选的、挑选的战士，就是精兵了。要以色列家什么征战，好将国什么夺回，再归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。请问罗伯安这个罗伯安有没有悔改啊？根本没有，你看官就被打死了，你知道北国是已经什么，已经闹分裂了，你如果还听老人的谏言了，谦卑一点吧，召集人家出来怎么样，说我做错了，我冒犯你们了，我这个少年人没有什么智慧，我讲错话，会不会比较有恢复的机会啊？他不愿意耶，他还招兵耶，要动武，你看到吗？人家十支派，你是要两个支派啊、哦！哇，你看到、要去打啊！但是感恩的地方来第二十二节，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。好，神的话临到神是临到先知了。我们感恩的是那个时代先知还在。OK， 所罗门王的时候先知好像很少嘛。啊，大卫有没有先知啊？也有啊，拿单有没有？曾经指出他的错有没有？告诉他，可是到这个时代，你看到吗？所罗门就是自己很有智慧了，智慧，智慧，很有智慧，但是却被智慧反将一军呢，因为他不再依靠神，是依靠自己的什么智慧，也没有听别人讲话，因为我是最有智慧的，我听不起别人跟我讲什么。但是这边说，他的儿子罗伯安那个时候有神人，就是有这个先知，就对他讲了，讲什么话呢？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和犹大便全家和其余的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什么征战，你们的谁啊？弟兄，你们的谁啊？弟兄。哇，大家都是骨肉啊。你跟谁打？是跟埃及人吗？是跟摩押人吗？亚述人吗 ？No， 你跟谁啊？跟自己人打。 明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呢？我们国家里面呢？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很喜欢看到狮子王，有没有在讲人性啊？忽然互相狮子一起在打，有没有？后来有人跳出来，哎，你跟他不是很像吗？啊，你也是狮，他不是都是狮子吗？为什么狮子咬狮子呢？其实都是同样，都是兄弟嘛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焦错误，哎，我们在争理啊，特别夫妻一直要争赢呢，好不好？喜欢争赢的来参加夫妻赢，双方都要赢。今天晚上剥了三层皮，到最后都很谦和了。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打来打去，啊，打谁啊？你打头啊，那是你丈夫啊。你打身体，那是你太太啊，那你在打谁？打来打去就打自己，不是吗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去打呢？”好，你打在打谁？打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啊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同样都是雅各的后代吗 ？OK， 好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是出于我啊。后来刚才哈，你看到吗？先知讲话，然后呢，罗盘听进去了，百姓有什么？听进去了，众人就听从耶和华，遵着耶和华的话，什么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代表他们有听从，而且顺服这些从神来的话。所以我们感恩啊，我们要听先知的话就必亨通啊，听耶和华先知的话就必亨通啊。从一神的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25-33最后一段了。25-33，预备，请。
耶罗伯安在以法莲三地建筑四建，就住在其中，又从四建出去建筑毗卢伊勒。耶罗伯安心里说：“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。”他们的心被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波安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夺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”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在犹大祭节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，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
好，这先讲到来。讲到北国耶罗波安当王之后，你看到吗？百姓呢，就像民选一样看好他，然后成为第一任的北国的王耶罗波安。好，他就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了四建就住在其间，又从四建出去建筑了毗卢伊勒。好，这边讲到，你看四建。世界呢是以法莲的山地，他的地方设立起他的这个很重要的防要城在当中好，那又建筑了毗卢伊勒，这个地方呢是特别特别有记号的，就是当雅各遇见神跟神摔跤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是遇见神的地方。好，他这个两个地方呢，他把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坚固墙一样。好，罗伯安呢，他开始心里面做这个对自己讲话了。他除了做了这个墙之外，让北国南国呢有一道墙，本来是没有墙的，但是变成什么有墙了？为什么有墙呢？因为我怕你，所以他有什么墙嘛？今天也是一样啊。南北韩有一道什么线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什么这道线，就是我怕你，你怕我嘛。以前你说东德西德嘛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墙嘛？后来墙已经倒了。为什么这个就是我怕你，你怕我才有墙嘛？ 但是你看到吗？神造人的时候没有墙，神造人是放在什么园子里面，园子里面就是没有墙嘛，所以这都可以啊来进出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但是人却建造墙，好，建造墙代表说什么？我怕你，你怕我，防卫就出现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看到这个王哦，到底为什么会建墙？好，他讲来，他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什么大卫家，恐怕他圈起来。原来在耶罗波安的心里面呢，他有一个根叫做惧怕。他有一个根叫做恐惧害怕。当一个领袖，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，你会怎么带领这个国家呢？你会到处筑墙，对不对？会加重武力啊，这个买武器装备，像是今天的世代不是这样子吗？花最多的钱是在哪个地方啊？军械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一台飞机啊，一个什么都好几亿耶，好多美金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民不聊生，但是呢，军械不能少，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恐惧害怕，它的根就是如此啦。因为到现在也都是如此，可以看到出来，哦，原来是这个。所以一个领袖一定要健康。如果领袖充满恐惧害怕，他就会筑墙，他会加强军备在当中。好，他心里面对自己讲话说：“恐怕这国就是啊，这个南国仍啊，我的啊，这个北国仍归大卫家。这民若上到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是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伯安。”好，在他心里面其实就是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民跑掉了，民跑光了，只要民回到什么耶路撒冷献祭了，献完之后就投奔自由了，不回来了。你看到这个吗？像我们今天的历史都在演这个，哇，脱北啊，一脱回去，不要回去了，哇，就开始什么自由了。我们以前台湾也不是如此吗？飞过来说哇，重金啊什么呀，哇，现在呢还是历史，其实早就有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吗？耶罗波安心里面因为害怕，害怕失去百姓，不会回家了。只要他们到耶路撒冷献祭，他们在那边有宗教的朝拜，他就不会回来了。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在担忧，担忧，担忧，害怕，害怕，害怕。接下来他会做决定了。他的决定会什么样的决定？一个人充满恐惧害怕，请问他的判断力如何？他的决定会做什么样的决定？他的谋略策略会做什么样的谋略策略？好，你看到全部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策略出来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就开始筹划定夺，那什么呢？铸造两个什么金牛犊啊！哇，这个更糟糕了，比所罗门更糟糕了。他直接造什么？造神呢、啊？哇，所罗门是造什么？造丘坛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直接造神呢，还造什么金牛犊？几座啊？两座，一座在最北啊，一座是在最南。所以十字派无论是往北往南呢、啊，都有得朝拜啊。你看到吗？造神呢？哇，这个是直接冒犯神，让神最生气的就这个地方。第一戒嘛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戒呢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嘛，你看犯两戒了，马上犯第一戒跟第二戒，而且造金牛犊。请问金牛犊是他第一次造的吗？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不是吗？他们出埃及曾经就造过了嘛？是谁造啊？亚伦大祭司造嘛？被逼，然后那就造金牛犊。所以金牛犊其实是从埃及过来的嘛？所以他逃到埃及有没有受到影响了？他受到埃及人文化的影响吗？金，记得哦，金为什么不要银呢？又为什么不用铁呢？铁牛犊呢？因为金就是 money， 预表今天最大的偶像就是 money， 世人都在拜什么 money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现在人都在拜金，不是吗？是金，人们都很喜欢呐、啊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说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拜谁啊？拜耶稣基督。”看到这吗？力量从耶稣基督而来，金银没有力量，金银的力量会带来人们的朝拜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就造了两柱这个 金牛犊哦，然后呢把它放在北边也放在南边，好，大家呢就不用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真神啦，我这边也有，好像 7-11 到处都有，你不用跑那么远，这边都有啦，啊，大家安心吧，十个之外都可以，就这个意思吧。他的策略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啊，只要你们喜欢拜，我这边都有嘛，你看到，不要到那边拜，这边都 OK。 好，第二个他害怕做错的决定，来，他说什么呢？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来，第一个是造神，这第二个呢造殿，看到吗？也不用到耶路撒冷啊，我自己造个殿嘛，你们需要殿吗？我也有啊，我建个殿给你们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利未什么祭司造祭司，也不用从利未人啊，不需要，我们这边什么支派都 OK， 人人皆祭司。你看马上跳到新约来了，好厉害哦，他不用，人人都是祭司的，不用特别拣选的， OK 了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还要造什么呢？他造节期，看到这个吗？32节，他定8月15号为什么节期？造节期，不管是逾越节啦、五旬节啦、祝棚节，不要管那个，我们自己国家自己定日期啊。像不像台湾呢？常常定制，今天怎么很多节气跟我们小时候都完全不一样啊？有没有？还弄出来，还要偶像的日子要出来，有什么要圣诞节呢？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什么活诞节、啊？你们这个很会了，这个就是人心啊。他的心从哪边来的？从怕，要讨好民众，是不是这个、啊？那个叫做民族，是不是这个？我们的信仰是神族，不是什么民族。这个领袖因为怕要讨好群众，他怕失去，所以什么都可以想得出来，可以造神，可以造殿，可以造日期，可以造祭司。好，最后造节期，听看到吗？第32节，罗伯安8月15日为什么节期？哦，我们就可以来献祭了，什么日期都 OK 了。哇，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啊，新的时代来啦，新的国家来到啦。好，那请问这个国是这样子安定吗？明天看就知道，其实很多很多问题就出现了，因为它的根其实是一个是害怕，一个里面是不爽快啊，里面过去被打压苛重税嘛，所以这个民主其实是一个受伤的民主在当中哈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结论来讲，33节，他在8月15号就是他私自锁定了月日，为以色列人做节期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私自。原来他害怕，他的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伤心。30节说，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面，就是拜金牛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12章，我们学到什么样的真理呢？我们再复习一下。好，神兴起王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当领袖，无论在工作，无论在职场，在家里面，当领袖的，特别丈夫也是一样，都是领袖。我们被设立的目的很简单，容神一人。容神一人，那我们怎么容神一人？要有听神话语的耳朵，愿意听，愿意顺服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领袖的特质。好，第二个领袖的特质有什么特质呢？义人，这个字很重要。义人就是利他的意思，不是要利己。我们当领袖不是别人都要来听我的，别人要来这个归顺我的，所有都是为了我，让我更加的有名声，更有财富。这个就是利己啊。利他不是利他的当仆人，我可以服侍你什么？我可以让你更好吗？我可以帮助你什么？这个要利他的仆人，这个是好的领袖。愿神帮助我们哦。那最后我们看见一个领袖，如果要成为神所重用的，提摩太后书2章24节讲到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哦，要只要温和和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个抵挡的人。所以我们主的仆人呢，请记得提摩太后书2章24节，只要温温和和，不要增进，存心忍耐，而且用温柔来劝那个抵挡的人。 就是好的一个领袖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十二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透过了罗伯安、耶罗伯安的生命，提醒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，也帮助我们知道，原来当一个领袖，我们要学习用对的话语来对百姓来说。主，你是给我们温柔的话，是给我们智慧的话，是给我们恩惠的话，让我们知道在带领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像遇见主耶稣一样。感谢耶稣，我们也祷告，帮助我们不是心中充满害怕，特别我们当领袖的心中要充满爱在当中，因为爱里就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愿神帮助我们爱我们跟随我们的人，爱我们的孩子，爱我们所神给我们的所有弟兄姐妹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好吧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为了今天的真理我们来赞美，为了今天的真理我们来感谢，我们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在里面前来祷告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的名。
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，因为他